生命记第十一章逐节注解导读。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你们今日当知道，我本不是和你们的儿女说话，因为他们不知道，也没有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管教、威严、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他在埃及中向埃及王法老和其全地所行的神迹奇事，也没有看见他怎样带埃及的军兵车马，他们追赶你们的时候，耶和华怎样使红海的水淹没他们，将他们灭绝，直到今日，并他在旷野怎样带你们，以致你们来到这地方。也没有看见他怎样带流变子孙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地怎样在以色列人中间开口，吞了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帐篷与跟他们的一切活物。唯有你们亲眼看见耶和华所做的一切大事。第五至第十一章都是摩西在讲解律法之前的开场白，内容包括：一、重申律法的核心实诫；二、为了长久活在应许之地，神让百姓学习的四个功课；三、因为不可随从别神是最难学习的功课，所以强调要彻底拒绝偶像；四、因为不可在恩典中忘记神是第二难学的功课，所以强调不可因吃得饱足自以为义而忘记神；五、神向人所要的是什么。本章是开场白的结论，呼吁百姓做出正确的选择，自己决定是顺服还是悖逆。在摩西的听众中，很多都亲身经历了神从出埃及以来的恩典与管教，享受过顺服时神的恩典，也经历过悖逆时神的管教。神做工的法则总是让人先经历他，然后才要人跟从他。神并不会要求没有经历过救恩的人活出神的心意，但对于已经蒙恩的人，神却要求我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都是埃及法老用来形容自己的军事力量和权柄势力的常用语，但神却用向埃及王法老和其全地所行的神迹奇事，让世人看到什么才是真正的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神在埃及所行的实灾，参见出埃及记第七章第一节至十二章五十一节注解；以色列人过红海，参见出埃及记十四章一至三十一节注解；直到今日，指埃及军队至今无法恢复元气；大贪亚比兰的背叛，参见民数记十六章一至五十节注解。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胆壮，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并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那是流奶与蜜之地。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你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在呼吁百姓做出选择之前，神再次提醒百姓，要在应许之地活得长久， 并且活得更丰盛，就要活在一切诫命的管理之下。埃及地离尼罗河两岸稍远一点就是沙漠，雨水很少，农业依赖尼罗河的定期泛滥与河水灌溉。用脚浇灌只依靠人力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只需要经常照顾。埃及的农田需要人力不断的灌溉维持，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以为农业的丰收完全是人辛勤劳动的结果。其实尼罗河的水源来自非洲中部的雪山融水和降雨，正常的降水完全依靠神的恩典。迦南地有超过3000米的高山，也有低于海平面400多米的约旦河谷，是有山有谷之地，并不适合河流灌溉。迦南的尼罗河是在天上，农业依靠秋雨春雨，是雨水滋润之地。在神所眷顾的应许之地，只要按时降下秋雨春雨，轻轻松松就有丰收。因为从岁首到年终，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用他的丰富来做那地的供应。但神的眼目也时常鉴察那地，要看他的百姓是否活在他的诫命中。同样，我们如果盼望神的眼目看顾保守我们，就必须接受神的眼目来鉴察光照我们。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使天闭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秋雨原文是早雨，春雨原文是晚雨。迦南地夏天干旱，秋雨在阳历10至11月间降下，春雨在3至4月间降下，这两次降雨之间就是雨季。秋雨之后，地土变得松软，容易耕耘播种。春雨之后就可以轻松获得丰收，但由于缺少适合灌溉的河流，如果雨季不正常，就没有办法靠人力补救，只能等着欠收。因为迦南地农业的收成完全依赖雨水，所以百姓在迦南地更加需要仰望神的恩典。按时降秋雨春雨的是神，但迦南人却认为是他们所拜的巴利。因此以色列人若不够谨慎，心中受迷惑，就很容易效仿迦南人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神宣告，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神愿意人享用他，但百姓若把恩典归荣耀给偶像，神必定会管教。同样，我们若坚持用世界的方法去追求成功、财富和健康，必然会受到管教。人若偏离正路却没被管教，恐怕他们并不是神所收养的儿子，因为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城门上，使你们和你们子孙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的地上得以增多，如天覆地的日子
那样多。
18至20节的内容和第6章6至9节基本相同，参见第6章6至9节注解。这段话并非简单的重复第6章6至9节，而是神在这里特别指明人长久活在应许之中，并且活得更丰盛的秘诀，因为他愿意看见人长久地享用他的恩典，如天覆地的日子那样多。你们若留意谨守遵行我所吩咐这一切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的道，专靠他，他必从你们面前赶出这一切国民，就是比你们更大更强的国民，你们也要得他们的地。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从旷野和黎巴嫩并幼发拉底大河直到西海，都要做你们的境界，并无一人能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你们的神必照他所说的，使惧怕惊恐临到你们所踏之地的居民。从旷野和黎巴嫩并幼发拉底大河直到西海，分别是应许之地的南北东西界限。百姓若留意谨守遵行我所吩咐这一切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的道，专靠他，必能承受应许之地。看哪，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即至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去得为业的那地，你就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心山上，将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上。这二山岂不是在约旦河那边日落之处，在住亚拉巴的迦南人之地与吉甲相对，靠近摩利橡树吗？你们要过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你们为业之地，在那地居住。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一切律例典章。人长久活在应许里的原则，摩西在5至11章已经一再说明了，但神并不勉强人，所以在结束这段开场白之前，摩西将祝福与咒诅两种选择都摆在百姓面前，没有中间道路，呼召他们选择蒙福，并且再次向百姓强调讲解律法是为了过约旦河承受应许做准备。人只有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才能长久地活在应许里，并且活得更加丰盛。基利心山和以巴路山是位于事件城南北的两座山峰，海拔900多米。事件城位于两山之间，是整个迦南地的交通中心。两山之间的山谷是纳布卢斯汗溪，是东西贯通迦南地的主要道路。人在事件城朝东站立，城南的基利心山就在右边，林木茂盛，代表祝福；而城北以巴路山在左边，牛山灼灼，代表咒诅。摩利橡树是亚伯拉罕进入迦南时第一次停留的地方，神在这里第一次应许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攻下了耶利哥和爱城以后，百姓就照着摩西的吩咐，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心山上，将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上。 然而他们的后代很快就偏离了祝福，落到咒诅中，并且在顺服与悖逆、蒙福与受祸之中摇摆挣扎了整个世师时代。人明白道理很容易，但做出正确的选择并不容易，活出来更是难上加难。我们永远也不要低估自己的肉体，高估自己的灵命，以为我们比以色列人更懂得选择，更能够顺服神，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如果我们不肯用一生的时间谨慎学习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也必然会重蹈以色列人的覆辙。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